铁匠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我要为你讲一讲铁匠了，一种走着道不兴趣的路，而自己却不明白这种命运渐渐衰落下去的人。他们是很好的人吗？是的，他们是很好，而且为了你没有机会认识他们。世间没有比他们更高尚、更值得尊敬的。那种巡行各处乡村的铁匠，我常常暗自替你感到焦急，为了你没有机会听见那种永远是年轻的、活泼的、响亮的笑式的锤声，我又替你长期的抱着遗憾。假如没有他们，我们现在将怎样呢？我们可不是和我们可怜的祖先一样，咬着野生的苦果或嚼着烤焦了的鹿脯吗？但是我在这里毫没有讲文化史的意思，仅仅是那快乐的敲击声，仅仅是那喳喳响的独轮车声把我引动了。岁月不断地从人间走过，铁匠的车子看起来已经过于破旧，它的油漆已经完全剥落，轴和腿都换了无数次，然而它仍旧载了铁匠的全部家私，一只木箱，一只风箱，一口饭锅，一口砂锅，一卷行李，一面铁针，一个能安在架子上的炉灶，喳喳地响着从这个村庄巡行到那个村庄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锤声快乐地响起来，和林子里的贝加、斑鸠、布谷的歌声同时响起来了。铁匠已经在空场上，在那永远不生胡子的官夫马五叔的小屋前面的大椿树下安好了炉灶。你将怎样看那炉子呢？风箱不住地吹着，火焰一吞一吐地向四周伸出，烧成白色的软软的铁块，丝丝地飞蹦出美丽的火花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这永久不变的声音在乡村的静寂中响着。天空是蔚蓝的，白色的云远远地在移动。在林子里，贝加这种好斗的黑色的催鸣鸟，它们一代一代地和乌鸦战争着，现在正大丢大丢地急躁而清脆地唱着歌。布谷在提醒着懈惰的农夫，斑鸠是忧郁的、哀伤的、死去了儿子似的，在孤独孤独的哭泣。在地主雕着花的门楼顶上，铃像懦弱的幸灾乐祸者，低低的、嘲弄的、不苦不苦的叫着，不住的转着圈子。且追逐着气候的鸟们，它们也像铁匠一样，一代一代的在林子里落脚。永远在一定的地方做客，而且永不改变他们的音调。往远处一看，隔着一条水坑，则是滔滔滚着麦浪的无际旷野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当春天来了时，他们打着耕耘的家伙随后又喳喳地走了。当夏天要去时，他们又喳喳地来了，打着铡、钩、镰刀、铁圈。谁不喜欢他们呢？他会告诉你谁家的女儿会绣很好的花，他又会告诉你谁家的孩子喜欢使枪弄棒，而且他还知道那些乡下的大人物的生活和历史。无论早晚，你总可以看见有几个村人在他们那里，在大椿树下面。这些乡人中的最年轻的也许还不大清楚铁匠的家世，他拿起他们打好并抱得雪亮的镰刀，用拇指极小心地摸了一下，然后这样问：你做这样的活是从谁学来的，徐大爷？这铁匠正是姓徐，我不应该将他们的族姓留下来吗？对于这样高尚的可敬的人。这时他也许没有时间回答， 他正准备从熊熊的炉子里牵出飞爆着火花的铁块，他的打大锤的大儿子已经拿起那大的吓人的锤。请恕我用一回他们的术语，现在我们是注意到他的打下锤的第二个儿子了。他是一直拉着风箱的，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的灵魂全部交给工作，因为他拉风箱只需要一只手，而另一只他也不愿意老让他闲着。这说着的时候，一只雏鸡从屋顶上正要飞到生气似的喘着的风箱上来了。你们那里叫它做什么呢？这种浅灰色的翅膀上生着整齐的黑斑点，看起来像小指盖那么大的灰疙瘩，穿着灵样的五彩内衣的美丽的昆虫。于是他的那空闲着的手向空中一撂，这就捉入手心，同时用怎样也想象不出的快的手法往飞翔着的火焰上一撩，他已送到嘴里。自然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办法，你会为那美丽的小虫的命运感到悲哀。然而虽是用了这样妙的手法，而一手捏了钱，一手握了锤，全身都紧张着的准备好要动手的铁匠却很容易的就看见了。他把他的锤当的往铁砧上一敲，用坚决的像他的锤声一样的声音骂道，快些。风箱的喘息停止了，火花即兴的箭似的迸溅着，锤声轻快的嘹亮的响着，叮叮当叮叮当。铁匠把打成的镰刀，那没有爆过的还发着蓝味味的钢色的镰刀，吱的一声抛进了旁边的水桶里，使它变冷，使它将来的刀口变硬。紧张已经过去，你觉得是和那散布到旷野上的敲击声一起飞开去了。空气顿时显出格外的平静，孤独孤独，斑鸠在树顶上叫着。铁匠想起刚才的话，他轻轻地喘了一口气。我是跟我爹学来的，他说，一面从风箱顶上取下烟袋。假如你再问下去，他爹的手艺是跟谁学来的，他会告诉你是跟他的祖父，他的祖父又是跟他的曾祖父。我并不是说铁匠那里永远是快乐的，他们也有不幸的时候。当下了雨，那连绵不断的雨打着平原，失去了坐场的他们便不得不把炉灶同风箱搬进马五叔的小屋，守着那贴了写着福字的红纸方的木箱出神。叮叮当叮叮当，他们敲击着，他们毫不吝惜地为乡下的少女们打着美丽的梦，为农夫们打着幸福的梦，而同时则为自己打着饥荒。时光一年一年地过去了，终于曾在下面安炉子的春树也被掘去了，在原来的地方又长起一棵柳树，只有以同样的声调响了20年、50年、1世纪、2世纪的锤声，仍旧年轻的、嘹亮的、嬉笑似的不变地响着。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吗？他们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吗？他们可以改行，他们也许想过改行，但是他们终于没有改行。现在我可以回答你，假如他们侥幸有机会讨了一个老婆，他们不会绝种，他们所生的儿子不是完全残废，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他们从小就在父亲的坐场旁边玩耍，从小就喜欢用他们的小手搬弄锉刀、锤子、铁块或者铅块，怎能不学会这种手艺的呢？世间所有的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从祖父、曾祖父就开辟了的、走平了的、没有危险的路。这路一经固定，术士们从此就发明了无可抗拒的命运论，这样一来，所有发生了的事都成为不可避免，都成为数千年已经安排定了的结果。我们的先辈说 往事如烟，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。我说恰当，并不是因为它像烟样的从人间消灭，而是说往事的颜色有点像烟的颜色，是看见的我们向往，同时又感到茫然的空虚。当我们有一天厌倦了江湖上的漂泊，我们会忽然想到曾经消磨了我们的全部童年的乡下，这时你的已经被生活摆布的冷了下来的心，不是充满了善良的温柔的一切美丽的情感，你的眼不是痒痒的涩涩的弥漫着泪吗？譬如一个晴和的春天，或者一个宜人的秋日，你有一次早就梦想着的旅行，就是说你去活动活动你在工作台前累乏了的脊骨，于是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，你忽然发现了一座坟墓。这和你家乡的坟墓完全不同，那里的同样劳碌过一生，同样空无所有，但他并不孤单，他有他的子孙住在附近的村庄上，也许他们仍旧在继续不断地繁殖，逢着节日他们为他送上一束纸钱。而这里的你所看见的只是一堆冷落的长着荒草的黄土。接着你又发现一块小小的墓碑，被爬山虎和青苔遮住了的，已经剥蚀了的。你读着那文字，山西郭某某之墓，或云南王某某之墓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直起腰来望了望四周没有人走的古丘和沟垄，一种模糊的情感忽然侵领了你。你想到这里已经长久没有人来过，这坟是被他的子孙抛弃了，或者连他的子孙都死绝了，也许是为着死者的命运寂寞，也许是为着你自己，也许是什么都不为。你于是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悲哀，这时候或是等到你的生活潦倒不堪，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，甚至当你辛苦地走进了长长的生命旅途，当临危的一瞬间，你会觉得你和他，那曾经消磨过你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时光的地方，你和他中间有一条永远割不断的线。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大量地笑着，温和地等待着你一个浪子。自然的，事前我们早已料到，除了甜甜的带着苦味的回忆而外，在那里，在那单调的平原中间的村庄里，丝毫都没有值得怀恋的地方。我们已经不是那里的人，我们在外面住得太久了，我们的房屋也许没有了，我们所认识的人也许都不再是了，但是极其偶然的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我们仍旧回去了一趟，也许这是最后的一趟。这时什么是我们最不放心的呢？岂不是我们小时候曾和我们的同伴们在那里嬉戏过的地方吗？数年前我经过我们乡下，我只是偶然从那里经过，第一个使我注意的自然是曾经在下面安过铁匠的炉子的柳树，它已经不在了，它已经和那先前的春树一样又被掘去了。我感到一点失望，我茫然地望着四周。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，空气是温暖的，弥漫着植物的香气。在那经过许多变动之后，马五叔的小屋还站立着，一只鸡在清侧了的墙基下骚波，远远的有谁家的驴子叫唤，此外再也听不出别的声息。我想因为那柳树的被掘掉，铁匠也许已经换过了地方了。我朝着水坑旁边杂生的杨树、槐树和梨树的林子里走，直到水坑岸上，我仍旧找不出炭渣安过炉子的痕迹。也许今年他们来得晚了吧，我又想。在一棵杨树下，这时有一个人突然从地上爬起来。哎哎，坟哥吗？原来是马五叔。我们打了招呼， 大家竭力露出牙齿，想做出笑容。此刻的永远不生胡子的马武说，你可以想出是已经老了，他的头发已经秃了，仅剩下脑勺上剃着极短的几根，他的脸也恰如桑皮一般皱褶。经过许久的沉默，我们坐了下来，开始谈着我们害怕着的，似乎是早就料到了的，同时又非谈不可的几个人的命运。接着我们又谈到铁匠，他永远不会来了。马五叔摸着秃了的头顶说，他已经死了吗？有时死了反倒是福。然而更使你觉得空虚的还是铁匠和他的孙儿，这好像很凑巧地留下的一老一小，他们还必须活着，人们已经把他们忘记了，他们好久以来就不再为乡下的少女打美丽的梦，为农夫打幸福的梦。要说明这衰落的过程是不难的，最初是因为他打不起精神，等到他饿得非自己动起手来不可的时候，他又没有买铁和炭的钱。这时也许有一个将近五十的固执乡人，因为用不惯别家的家伙想起了他，在一个很早的早晨走进他的院子，他立到小屋前的刺树下面高声喊道，有人吗？屋子的板门仍旧紧紧地关着，里面还很晦暗，没有应声。你可以想象得出，铁匠的头发已经斑白，耳朵已经聋了，他没有听见。屋子里有人吗？那乡人又喊了一遍，这回他的孙儿，那十岁左右的孩子却听见了，因为他昨天晚上没有吃饭，他醒得很早，他摇了摇他的祖父，爷爷，有人在外面喊你。老铁匠早已醒着，他一生中从不晓得偷懒，但现在他起来做什么呢？既然没有事情做，就乐得多睡一会儿。他在床上应了一声，很快地从床上爬下来，连衣纽都没有扣上就去开了门。这来的是谁呢？他终于看了出来，是朱三舅或者赵七哥，他的老朋友，一个老主顾。呵呵，他笑着说，朱三舅，你怎么这样早啊？我想请你打一把铁叉，你知道那些行路货我不喜欢。听了这话的铁匠喜出望外，他不由自主地望了望四周，那老脸上的笑容又敛住了。打是行的，只是没有现成的材料。那不要紧，我带着钱来的。他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好意？纵然没有工资，纵然单单为了还有人赞赏他的手艺，为了听一听好久以来都没有听到过的锤声，不是已经大可以满足了吗？他连饭也不吃便动身了。下午他执着着从城里买了铁炭回来，就开始调理家伙。他几次想把他们卖掉，终因许多代以来都靠着他们养活才留下来的家伙。铁针已经被邻人搬去拴牛去了，那贴了写着福字的红纸方的风箱摆在墙角里，上面蒙着很厚一层尘土。那同样贴了写着福字的红纸方的木箱和炉灶放在一个角落里，寂寞地睡过了空空溜去的岁月。现在他把这些笨重的曾经同他、同他的父亲、同他的祖父到各处乡镇巡行了一生的东西一件一件搬集拢来。他用泥涂了灶舍，他的孙儿吃力地拉着风箱，呼啪呼啪，红红的带着青色的火焰一吞一吐的又开始闪动，铁块渐渐由红而白。他往掌心上吐了一口唾沫，那微微弹动着的粗硬的瘦得见骨的手捉起锤和钳，嘶嘶地响着的铁又开始飞进出火花。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叮叮当了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顿顿当了。马五叔盯正着我的话，我便站起来，我们还从铁匠那里等待什么呢？我们还希望什么呢？正如我们回去的突如其来一般， 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下，不久便悄悄地踏上了我们第一次出门时走过的那条路。我们从此便失去了谈起铁匠的机会，并且再没有勇气探听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。这也许是我们回到家乡去的最后一次，他已经不是先前的样子，他已经不能使我们怀恋。那里的家屋和田园已经荒弃，那里的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人为了免得饿死，已经不得不抛开他们的正当职业。只有一个印象是我们不能忘的，我们于是开始深深地感到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寂寞。